好，各位弟兄姐妹，主日平安。今天是一个天气晴朗的夏日，如同大家现在所知道的，天气晴朗的夏日必有很多的派对，生日派对、花园聚餐、草坪烧烤，这些好事情都扎堆出现的好日子。就如上一周的周末周六，可能我们在座的我们中间的很多的弟兄姐妹，都包括我们中间的慕道友的朋友，他们都参加了在那个 Ambo 那个小静和这个静怡为我们组织的，还有很多教会的同工和热情的朋友都来帮忙的这样的一个大的烧烤聚会。我们分享了很多的美食，有各家带来的秘制鸡翅，有小静为我们准备的鸡胗，还有盐水鸭等等，还有不知道哪一位朋友带来的这个新疆的这个美味的牛肉串，感觉让我个人的感觉就是一秒钟回到了国内，回到了来到了新疆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当然还有这个小静姐妹为我们的小朋友准备了好多好细心啊，有这个水枪，有气球，可以看到，哎呀，这我们身边的这个孩子真的是蛮有和有很大的福气。他们在山上，在 Ambo 美丽的山上，除了品尝美味的这个吃的这个烧烤之余，还可以在神里面开心的这个玩耍。我看见他们就是打水枪，这个玩气球，非常的这个开心。所以非常真的是感谢和感恩，让小静一家有，让我们中间的这个同工，还有我们中间的这个朋友有这样的爱心和摆上，能够让我们有这样的相互的服侍，在主里有这样相互的交通，有彼此的这样的一个分享，这样的宴席，感觉到，哎，我们虽然身在海德堡，但是用建兰的话来说，我就记得上个周六建兰说了一句话，哎呀，现在我们在 Ambo 的身上突然有了一种度假的感觉，虽然我们还在海德堡，所以我们真的是非常享受这样的一个宴席。那么今天我讲到的经文也是跟宴席有关，讲到的经文来自路加福音的第14章15到24节，就跟我们上个周末享受的这个宴席一样呢。这里呢虽然是宴席哦，不过这里呢，耶稣是在一个法利赛的这个首领家里面吃饭赴宴。那么他在这里呢，是在跟犹太人的这个律法师和法利赛人同席的时候，耶稣讲了一个比喻，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是在一个安息日的饭局之上。安息日对于犹太人非常的特别，因为是他们在这一天是不可以做工的。那么这个饭局的这个气氛其实也有一点点小小的紧张，因为呢，刚才说了，这个饭局上坐着有这个犹太人的律法师和法利赛人，也就是犹太人里面他们认为自己是特别理解犹太律法的那些人。所以呢，这群人他们现在在这样的一个宴席上，他们想去窥探耶稣基督，想去看一下，哎，你的这个一举一动是不是符合犹太的律法。那么耶稣他先是在犹太人的这个律法师和法利赛人他们的众目睽睽之下，医治好了一个患水骨的人，也就是说身体不适，他身体有很多地方水肿的人。那么接下来呢，耶稣看到所请的客人在宴席上，他们都去选择去做首位，也就是好的位置，能够彰显他们身份的位置。所以呢，耶稣就通过比喻来教育他们，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然后接着这样的一个座位之争，耶稣谈到了人的地位的高和低。耶稣又教导道，如果呢有人要摆宴席，那么请你不要请你的朋友，不要请你的兄弟亲属和富足的邻居，恐怕他们也请你，你就得报答，而是要首先去请那些处于社会边缘的人，也就是那些贫穷的人、残废的人、瘸腿的人、瞎眼的人，因为这些人他们无法报答你， 但是呢，到了义人复活的时候，那么你就会得到报答。当耶稣说到这里的时候，有一个和耶稣同席的人听了耶稣的话，也许是很有感触，有感而发，他就对耶稣说，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接着这样的一个有感而发，耶稣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我请大家一起打开圣经，翻到路加福音。路加福音是在我们圣经的这个新约部分的第三本书，翻到第十四章，我们一起来读第十六节到第二十四节的经文。我请可以等一下，好。找到了以后呢，我来读这个双数节，请弟兄姐妹一起来读这个单数节。我从十六节开始。一个人摆设大宴席，请了许多客。
到坐席的时候，把他们聚在一起的人说：“请进来吧，将羊都齐备了。”
众人异口同音的推辞，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辞了。”
又有一个说：“我买了五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辞了。”
又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仆人说：“主啊，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还有空座。”
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和你爸爸你面向人进来，坐满我的肚子。”
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宴席。在耶稣讲的这样的一个比喻当中，办宴席的主人他具体是什么身份，这里耶稣并没有说明。但是呢，从他办的宴席的规模之大，主人的准备之充分，以及他首先邀请的那些人的一些身份来看，我们可以猜测这个宴席的主人应该相当的殷实富有，身价不菲，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家里有矿。当他精心准备的宴席准备开席的时候，他打发仆人去提醒那些他早期已经邀请的人来入席。这里呢，耶稣可能是以举例子的方式举出了客人们三个推辞的理由。啊，我买了一块地，我要去看看呢，所以我来不了了。啊，我买了五对牛，也就是十头牛，在那样的当时的农耕社会，这样有十头牛的人，我相信一定是当时的小康之家了。啊，还有一个人说，我媳妇儿刚过门呢，所以我也去不了了。为什么客人们会举出这三个理由呢？要知道当时的这个以色列，它也是有这个圣战概念的，也就是当有圣战号召的时候，以色列人当中的他们当中的男丁就都要上战场。但是圣经也说到有一些特殊的情况，这样的这个兵役男丁就可以豁免了。如果我们读生命记的第二十章的五到十七节，这几节就告诉了我们有哪些情况以色列当中的男丁他们是不用上战场的。一种情况就是，如果一个人他建了房屋，但是呢他还没有奉献，那么这样的人他就不用去上战场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谁种了葡萄园，但是呢这个他种的葡萄还没有结果子，那么这样的人他同样也不用上战场。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呢，如果一个人与另一个女人有婚约，但是这个妻子还没有过门的话，这样的人也不需要上战场。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被邀请的人，他们这里列出来的理由，哎，都是非常接近拒绝参加，可以豁免不用参加圣战的理由。买地买牛的要去看看，这是近似类似已有耕种但是还没有收成来拒绝参加圣战的理由。那么有媳妇儿刚过门不能够来参加宴席的这个理由，则非常的类似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生命记》里讲到的，人有了这个婚约但是这个媳妇儿还没有过门，所以不能够上战场的这些理由。这些理由如果能让人都能从圣战中豁免的话，不用去上战场的话，那么以这样的一些理由来拒绝宴席想必也是非常充分了。但是我们刚才也说到，这些理由是近似拒绝圣战的理由，也就是说，当我们如果你去仔细看这些客人给出的三条理由的话，那么它也没有那么绝对的说服力。为什么这么说呢？那么买牛买地的那些人，可能其实他们还处于准备耕种的阶段，那么从种子下地到要挂果，可能如果比如说我们说葡萄的话，可能还要等几年的这个时间。那么如果有人有了婚约但是这个媳妇儿还没有过门，和这个客人刚才被邀请的这个宴席的客人说到的，哎呀我媳妇儿刚过门我来不了，这个阶段也不太一样，他们非常相近但是也不太一样。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客人们他列出来的这个理由是非常精心思考过的，看起来是非常有道理的，理所应当能够拒人千里的这些理由，但是又是让人仔细一琢磨又不是那么一回事的理由。所以这样的一个宴席的第一个不寻常的地方，就是可以说是主人非常热心精心有爱心的做了宴席的准备，但是呢这个被邀请的客人也以一些非常冠冕堂皇的这个理由拒绝的主人的这个邀请。在这个圣经它发生的一个文化背景是一个可以说是这个两希文明交汇的一个背景，就是希腊的文明和希伯来文明交汇的这样的一个背景。那么在希腊和希腊化的这个文化当中呢，耶稣他生活的这个时代我们可以说是这个希腊化的时代。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呢，宴席在当时有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如果大家去读这个古代的作品，大家就可以读到从色诺芬到柏拉图，以及到柏拉图以后人们在享受这个美酒美食的这个同时，他们经常会在宴席上谈论各种严肃的以及轻松的这个话题。大家可能有一点点了解哲学史的话，就会知道柏拉图他写的就是流传下来的不少的这个对话录，他发生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也是在宴饮会饮宴席这样的一个场景。可以说这是对耶稣的时代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符号。那么对于我们中国的文化来说，大家肯定也知道，对于我们很多重要的事情都是在宴席当中发生的。我不知道林弟兄可不可以还记得你有多少桩生意是在酒桌上谈成的，或者是中间我们如果还有在这个在 academy 在 academy 工作的朋友，你们在学术的这个会议之后，可能之后的这个晚宴才是你们真正的去建立学术共同体的这样一些重要的契机。那么普通的这些家宴邻里的宴席，可以说对我们保持和拉近邻居和朋友之间的这个关系都非常的重要。而在中国的非常多的这个地方，我知道的宴席上他对这个座位的这个排列也非常的讲究。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来自山东的朋友，如果有的话你可以给我举一个手，有没有来自山东的朋友。因为我知道这个在山东 如果你要去赴宴的时候，这个座位是非常讲究的，也就是说这个请客的主人他要坐在这个餐桌的正中间的位置，然后也就是正对的门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然后呢，其次呢，这个客人他要按照主次来排列，那么主人的这个右手边坐的是主客，那么左手边坐的是次主客，然后后面还会把客人分成这个三客、四客、主陪、次陪、三陪、四陪等等，就会有一个非常严格的这样的一个座位。记得我第一次在山东参加宴席的时候，就觉得哎呀，这个餐桌的礼仪实在太复杂了，把我弄得实在是晕头转向。这时候我当时的山东的这个同学就嘲笑我说，哎呀，你是这个南方来的，你们是南蛮嘛，就是不懂我们这个齐鲁之地的礼仪，我们保留的都很好的，孔子的教导都还保留的。所以说这个宴席的座位是非常的重要的。而我也知道在中国的另一些地方，可能在大家进行家宴或者宗族宴席的时候呢，如果你是女性，就不管你外面是做什么的，也许你坐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可能在这样的一个家宴上，重要的这个桌子都轮不到你坐。可能呢，如果这个宴席只有一张两张桌子的话，那么这个女性就得在那个前面忙前忙后炒菜，那个端盘子，等到所有的男性吃好喝好了，然后自己才可以慢慢的坐下来开始吃饭。或者就是哎，有些人就是他们吃饭的时候自己就站着端个碗哗啦哗啦吃，然后就吃完了。所以呢，这是另一些地方可能就是女性自。可能到现在也不一定能够有机会上这个宴席吃饭这样的一个情景。那么我们在通常在计划宴席的时候，通常我们请谁不请谁可能也得仔细的斟酌。我们一般会请比如说跟我玩得好的呀，对自己有用的呀，或者是说有一些很有趣的人，或者是想新结交的朋友，那么我们就把这些人给请了。或者有时候我们要设一个宴席，是因为我们想去认识某一些大人物、重要的人物。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些人他们可能就是即使被你邀请了，他们可能首先答应了，但是最后的他也会想一个理由来放你的鸽子。会有这样的一个情景，就像耶稣刚才讲的这个宴席的比喻当中，这些客人拿来拒绝这个主人邀请的那样的理由一样。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呢，那个耶稣他讲的比喻当中的那个三个人，他们因为过于关注自己认为特别重要的东西，地啊、牛媳妇儿，可能呢他们错过了生命中可能会碰到的更美好的东西。在耶稣刚才讲的这个比喻当中呢，当这个主人被他所邀请的这个客人所拒绝以后呢，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动怒，当然这也是人之常情。但是这个主人他很快就转念，或者是说他的爱心，让他打发他的仆人，去城里把那些处于社会边缘的人请来，也就是那些贫穷的人、残废的人、瞎眼的人、瘸腿的人，这些人来赴宴。这些人在当时的社会可能没有人愿意跟他们同席，而这位主人他原来准备的这些宴席是如此的盛大，以至于当他打发仆人把这些处于社会边缘的人请来了以后还有空位。于是呢，这时候这位主人就把眼光看得更远一点，放得更远一点，他邀请了更远的、更边缘的，他把他的这个仆人打发到可能是这种城乡结合部，甚至是到了乡间的地方，请这些人来一起坐满这个宴席。所以说这个宴席的第二个不寻常之处就在于他因着主人的爱心，最后呢变成了一场跨越阶层的宴席，跨越了多重边界的这样的一个宴席，跨越了社会的富有的人、贫穷的人，跨越了这个城市和乡村的边界，完全不同的人，他们都有被邀请，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一同去赴宴。 这也就是耶稣想透过比喻为听众和我们所描绘的天国的宴席的样子吧。最后呢，在耶稣讲完这个比喻之后，他还对着和他同席的法利赛人和律法师说了一句：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宴席。这可以看作是耶稣对所讲的他刚才讲的这样的一个比喻的评论，也可以我们把它读作是对犹太人当中处于势力上升期的这个法利赛人和律法师的一个警告。但是我相信任何人，包括法利赛人，包括律法师，如果他们愿意回转，愿意悔改的话，天国的宴席还是随时欢迎他们的。在我们的生活中，时常我们也会碰到这样那样的宴席的邀请，有些人乐于接受，有些人跃跃欲试，在想去和不想去之间挣扎，那么有些人会拒绝。记得在上过去的一个周末，周三到周五是我们家哥哥他们那个小朋友班级的四年级的这个毕业旅行，老师做了很好的预备，为孩子们准备了这个精心设计的两天的这个节目，他们去外面去做什么，还提前去当地去看了这个地方，每一位四年级的小朋友都可以去参加。但是我仔细观察呢，这些小朋友们，他们在出发之前的各位小朋友的反应是不太一样的。有些小朋友可能就是出发前的前一晚他就已经兴奋得不得了，相互打电话，互相打电话说我要跟谁谁谁住一个房间，我能不能跟谁谁谁住一个房间呢？你要带什么游戏来，我要带什么游戏，这样子我们就会有一个 happy hour in the evening。电话之中已经把他们这个房间里面毕业旅行的房间的欢乐时光设想了无数回。但是呢，我也会发现呢，这样的一个毕业的邀请对于另一些小朋友来说却是一个非常尴尬难受的经历。因为后来我们家小朋友就回来告诉我说，他们班有一位小姑娘就是因为特别想家，就第一天晚上就已经想家想得不得了，无论是老师无论是同学怎么样的安慰，他都一定打电话请他妈妈开车俩小时去把他接了回来，就有非常非常非常想家，非常尴尬。那么我们班也有这个来自乌克兰的小朋友，他们可能是因为担心语言跟不上，所以呢他们宁愿选择在学校做作业，他们也没有参加。还有一些小朋友，他们可能跟班级里的同学的关系比较疏远，没有那么熟识，所以呢他出发之前头两天都不愿意去，直到最后发现哎，我不去旅行就得留在学校做作业，那我还是去吧，所以他才最后去了。但是去的时候在台上跟妈妈也非常的非常的紧张，因为我看到了就是他就会说，妈妈我真的不确定我能不能跟我同屋的小朋友相处得好，如果不行的话你一定要随时看着手机，因为我可能随时请老师打电话然后把我接走，你就要来把我接走。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些小朋友的心情，面对有这样的一个邀请，其实是五花八门的。当然每一位小朋友无论他有怎么样的心情，我们也是可以理解的，作为家长作为成年人。但是有时候我也想，比如说乌克兰的小朋友，如果他们勇敢一点，他们接受了邀请参加进去，可能也是一个，一方面是对自己提高自己的语言，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觉得德国人可能特别讲究，我跟你同住过一个屋檐下之后，我们的这个关系就会特别的不同，会有这样的一个更深的这样的一个友情的这样的一个理解在里面。所以我也在想，那么也许这样的一个旅行的这样的一个邀请，这样的一个团契的邀请，可能是也是一种打破各种边界，让大家重新更深的去了解彼此的这样的一个契机。这样的契机当然可能有些小朋友最后还是难以接受，但是我还是觉得可能放弃了有一点可惜。记得我第一次出国留学的时候，那时候是我刚到挪威奥斯陆的时候， 那时候虽然我对基督教已经很有好感，但是呢，那是很多年前，可能是2006年的时候，但是也觉得有非常多的这个信仰的问题，我个人还是没有想清楚、理清楚，还不能够决志信主的时候，就那样的一段时间。那时候我经常去挪威的那个奥斯陆的亚超去买菜，然后呢，经常也被这个挪威超高的这个物价吓到，然后呢，就估计我就当时经常会站在物价前，然后看一看这个价钱，然后想一想这个人民币和这个挪威克朗的汇率，哗啦哗啦在那里做我糟糕的数学，然后呢，就经常有这样的一个情景，就一来二去就被这个一位热心的姐妹盯上了，然后她是来自那个挪威奥斯陆华人团契的一个姐妹了，然后呢，她就很热情的邀请我去她家吃饭，教我做菜。那么刚第一次出国留学的时候，是连菜都不会做的，非常可怕，天天在家黑暗料理什么之类的。然后熟识之后呢，她就邀请我去教会。也去邀请我参加教会的爱宴，热心到有时候当时以我那时候的心情来说，可能就有一点强迫的意思吧，就是有点像耶稣，大家可能记得这个比喻当中，这个主人让那个仆人他最后是强迫一些更远地方的人来参加他的宴席。虽然我也当时也有一些犹豫，不过还是接受了这样的这个强迫，当时去参加了这个教会，最后也非常的感恩，是在上帝借着他以及当地的非常多的这个弟兄姐妹的帮助和引领下信了主。现在如果我回想起来，我会非常感谢他当时的这个强迫，让我能够勇敢的一试。可能最后的时候我们都需要做一个这样的一个信心的跳跃，如果没有这个跳跃，我们很可能没有办法进入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境界。但是有时候我也想，真的是非常感恩，因为为我们预备天国的宴席的这一位是如此的有热心、有爱心和恒心，他不断的去发出邀请，而加入这样的一个不同寻常的宴席，也意味着我们自己将跨出自己的界限，是我们个人对自己的一个设限，而同时去与另一些也跨出了自己的界限的人相遇，是谦卑愿意为我们摆上这样宴席的主人，是那些也像我们一样想尝试跨出界限的人去相遇。感谢上帝，感谢主，让我们有这样不同寻常的宴席。更感谢的是，这样的邀请一直都在。感谢你能够邀请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与你同行。我们今天也有爱宴，是不是？也欢迎大家就是留下来跟我们一起来享受这个来自主的邀请，享受弟兄姊妹的这个摆上，让我们在主里有相互的这个服侍和分享。阿们。